中讯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位黎金姊妹，她的心路历程。黎是黎明的黎，金是北京的金。黎金姊妹，她从小生活在上海，她的学习和工作一直是在这一座全国第一大也是最先进的城市里。和其他一些年轻人一样，社会经历、生活磨难都促使她思想成熟，并且有一颗上进心。她爱好文学，思想柔细。她在工作里面认识了一位基督徒姊妹，这位姊妹在遭受极大打击的情况下，靠着信仰仍然能保持心灵的喜乐和平安，在生活当中仍然表现出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毅力，这在黎金的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91年黎金出国了，他先后曾经在欧洲工作，又到新加坡做访问学者。他终于在基督徒的查经班里面决志信了主。下面请听他的见证。
我生长在中国上海，由于国内的政治社会原因，使我在信主的道路上走得比较漫长。回想往事，我从内心深深感谢主耶稣，对我这么一个平凡弱小又有罪的世间俗人，倾注了他一贯的爱。在这里，我愿意一一地叙述出来与大家分享。由于我父母在结婚后不久就响应政府的号召，去了大西北新疆工作，所以我与一位哥哥、一位姐姐，分别由外祖母、外祖父以及祖父母抚养长大。他们给了我们父母无法给予的爱。但是尽管如此，童年的很多时候还是需要独处的，因为老人还有其他孩子，并有其他孙辈需要他们来关心和照顾。记得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前，我还是个未满十岁的女孩，那样年龄的孩子个个都是充满了好奇心与天真幻想的。由于自己直至四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六岁的时候才从出生以后第一次对着母亲叫妈妈，所以父母所在地的新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好像是另外一个国度。于是那时的我最爱做的事儿，就是在夏天的晚上与姐姐两个人跑到凉台上看那满天的繁星与明月了。因为听舅舅们讲，在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月亮只有一个，所以我便相信父母也能望着同一个月亮。那闪烁的星斗更使我感到天地间的博大精深与神秘，让我忘却了自己生活的环境与周围孩子的不同。现在想起来，必定是天父老早在天国就注意到我了，一直将爱、 播撒到我的心中，使我从懂事起，甚至是很幼年的时候，我就一直懂得爱别人。夏夜的星空更让我想象思考，这神秘无比的天地是谁创造的呢？也许天地人间真有一位万能的主，永在的神主宰着一切。一直盼望着自己早日长大，可以从书本上去弄明白这些疑问。可是1966年我们失学了，因为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的大人们包括小学的老师全部都被迫忙着写大批判文章，开大会，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整人的残酷政治运动开始了。一切都禁止、取缔、批判，甚至焚烧，更不用说宗教了。由于我外祖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经在日本做过生意，所以文革中间外祖父的家便被造反的红卫兵翻箱倒柜地抄了3次家，我们也成了反动资本家的孩子。感谢神对我们的庇护与爱，在那场浩劫中，我们虽然是一贫如洗，但是从未失去过对彼此的爱，更没有失去我们善良与正直的秉性。外祖父被所工作的工厂隔离审查，外祖母被人击过巴掌，但总算都是平安地活了下来。舅舅再三地嘱咐我们不要乱说话，不要与人交谈，不要读被禁的书，因为若是不小心我们闯了祸，外祖父外祖母他们就会被当作教首犯而进监狱，甚至丢掉性命。漫漫长夜，直到1976年的秋天，文革才告结束，而我们这一代早已结束了少年时代，步入了青年。光阴已逝，知识尚无。那时候我已经在一家纺织厂读完了2年技术，其实学问只是1年，另外1年呢就是帮厂里面挖防空洞或者是下车间劳动，我就被分配在厂里做工。工余的时候，少年时代的好奇心重又萌生了起来，我爱上了阅读，读的最多的自然也是文革时期被严加禁止的西方文学名著。就是在工厂做工的日子里，我接触到了一位基督徒的姊妹。那时厂里有好几起的工伤事故发生，其中的一起是机器卷走了一位26岁女工的右手。原先我与这位女青年互不认识，只是听说了她的不幸遭遇。半年多以后，她重新来厂里面上班，被分配在厂图书馆做管理员。我当时在厂广播台搞广播工作，同属宣传部门，于是我们就有了较多的接触。失去右手后的他仍然是那么的乐观向上，朝气勃勃。我还听说他与原来准备结婚的男朋友也分了手。我很纳闷，到底是谁，是什么力量使他战胜与克服这人生巨大的不幸，重新扬起生活之帆的呢？后来他告诉我，他的父母、姐姐、弟弟 全部都是基督徒。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们也没有中断过向主祷告。当然了，是很偷偷的。而在出事故之前，全家只有他什么也不信，只相信自己。他说，直到出事以后，他在医院醒来时才猛然的醒悟，主一直在等待他的归属，而且是那么的耐心。他说，在这一次工伤事故中，是主救了他的身体，更救了他的灵魂。若不是主保佑他，也许他的整个胳膊已经被机器卷走了，甚至性命也难保。使他真正的认识到，并且也信奉了这位真神救主。当时他对我说，他现在感到十分的幸福，因为虽然他失去了右手，但是却得到了永生。主收去了他的右手，可以时常提醒他不要忘记侍奉主，这是世人难得的荣耀与幸运。当初我还很年轻，而且一心挂着自己热爱的文学写作，所以我们交谈过几次，他劝我赶快的信主，又对我说，读读圣经吧，这真是一本奇书啊，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人间的智慧和知识全在里边啊。可是我一直就没听他的话，只是默念着，有了时间我就一定读读他。他有一次肯定地对我说，你早晚会是基督徒的。受了他的影响，我有时就在星期天也去礼拜堂听听讲道，而且每当自己的人生遭遇挫折困难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地闭上双眼向主祈祷，求主帮助我渡过难关。我那时是多么的迷糊跟固执，并没有真正的从信仰上接受主，而只是困难时求主帮助。但是就算是这样子，主也没有遗弃我这么一个罪人与俗人。经过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人生的磨难，我被人歧视过，被命运遗弃过，但主帮助我保持住了耐心、信心、恒心以及善心。当时我在工厂是做广播工作，思想行动很受限制，做得很不舒畅，有时有文学创作活动请个假都很困难。我就向主祷告，帮助我换个工作。我没有大学的学历，而在中国要换一个好工作是要靠熟人或者亲戚的关系才行的。可我就这样靠着自己联系写信，最后一波三折，终于调入了一所大学搞广播，有了很大的空间，还拥有寒暑假可以读很多的书。91年的时候，表弟介绍我与外国一个基督教基金会下面的弱智精神病患者教育康复中心联系上了。他们邀请我去那里志愿工作1年。可是在中国，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想出国，手续关卡是很多的。我从办护照到办签证，经历了1年的时间。期间我一直向主祈祷，我对主说，万能的在天上的父，世人不知道我，不理我，只要你了解我就行了。我这一次离家远行是通往走向你的道路，求你保佑我。他听了我的祷告，终于我到了国外。1年的志愿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我有了巨大的收获，尤其通过与异国基督徒们一起阅读圣经，参加每周六的圣经之夜，使我离主更近了。 人生是多么虚空与毫无意义。忙忙碌碌的一生，到头来即使是你得享了富贵荣华、功成名就、子孙满堂，死的时候不也是两脚一蹬、两手一垂，什么都没有了吗？更何况人类越来越为名利而互相轻折残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神要将他的独生子遣送到人间，道成肉身，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他。所以我们怎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认我们的救主与永恒的神呢？我自从信了主，感到自己有了神奇的力量，来面对人生一切的考验与困难。无论我是多么贫穷、无能与微不足道，可是内心始终感到满足快乐，因为感到自己有了可终身依靠的主，人生有了丰富的意义与丰盛的收获。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下边向您介绍的这位弟兄是来自上海，现在在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我们都知道，哈佛大学是世界有名的一流大学，不少人都认为学生物的一定是对进化论、对无神论有相当的了解，因此学生物科学的人一定不会相信神，特别是修到生物学博士的地步，更应该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了。但事实并不如此，很多的生物学专家、教授倒是坚定的基督徒，因为当他们越了解生物界的奇观奥秘，越研究进化论，就发觉进化论的自相矛盾，也越看见上帝创造的奇特。另外，在人的心里有一个抹煞不掉的追求神、寻求神的永恒的意念，这与人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是无关的，这是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神将永生安置在人心中，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人犯罪离开神以后，在他里面那个寻求神的观念并没有泯灭。这一位在哈佛读博士学位的上海人，他的经历就是个证明。下面就听他的见证。
我的天路历程很有些奇特。来美国前，我一直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从来没有念过圣经，从没有和基督徒有过接触，甚至连耶稣和耶和华都分不清楚。再加上我一直是从事生物科学的学习跟研究的，对多数的事物都抱着质疑的态度，更不用说看不见的神和灵了。但事情就是这么奇特。大约大学四年级时候开始，我在没有什么带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诱因的情况下，自己学会了每天祷告。祷告的形式也比较特殊，根本不是现在在教会里那种有始有尾、中间内容的格式，祷告的对象是天上的父啊，这样自己也分不清楚究竟是对谁倾诉。祷告的内容呢更是五花八门，小的到明天的考试，大的到毕业后的前途，应有尽有。似乎神啊那时候就眷顾我。 我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能够看到神的恩赐。大学毕业的前夕，在申请四所美国的研究所的时候，我曾求主给我一个暗示，是否那年秋天能够顺利的入学。结果在不到两个月里面，四个学校都来信告诉我没有办法在那年供我入学。此后我又重新申请，并向主祷告说我要进美国最好的学校。不久，新泽西州的若戈大学录取我为博士生。不到半年，哈佛和野鹿同时录取我为博士生，并都提供了5年的全额奖学金。最后我决定91年秋季转入哈佛大学。现在回头看看那段路程，才知道主安排的巧妙和恩赐的浩大。到新泽西州的两个星期，一位学长介绍我去临近的查经班。那时我只是觉得有许多年轻人在那儿，且有饭局，一定有机会交朋友，便欣然地前往。当晚的查经是关于约翰福音中主耶稣受难前的情形。主讲的人讲解得很生动，他不仅将四福音书中有关的章节进行了对比，更强调了以赛亚书中的预言。圣经结构的严密，叙述前后的吻合，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先知以赛亚在主前大概700多年前所做的预言，与真实的形象竟然分毫不差，更使我觉得圣经绝非是一本人的臆造能得来的神话。以后我也渐渐续续地进行查经，对圣经和基督教的经义逐渐了解，直到有一天我真正地受到了震动。那是在一次礼拜中，一位大陆来的传教人传讲信息，他讲到10多年来牢狱生涯中，他依然能够坚持对主的信心，直至不移。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他依然觉得主常与他交流，并从许多的事中看到主丰盛的恩典。那次演讲后，我心里便渐渐地开始接受。91年，我转到波士顿，经人介绍，第一晚便到波士顿华人查经班，那里几乎都是来波士顿求学的学生。在一位汤弟兄的带领下，组织得井井有条，并且在查经过程中始终都有对圣经很深的领悟，而且信念主者的弟兄姊妹给予了我指导和帮助。可以说我是在波士顿华人查经班中才真正开始学习理解圣经，并有意识地将圣经中的教导应用到生活中。91年7月到91年12月，绝至信主的这半年中，是我属灵生命开始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不时从牧师和查经班的弟兄姊妹身上看到他们的言教身教，并且也开始常常体会到主给予我的浩大恩赐。1991年12月底，我参加了新英格兰区冬令会，主题是生命之旅，主要讲解是基督徒的生命规划、属灵成长。在何医生的进化论与创造论主题讲座上，我对圣经中的科学性深为折服，并且听了主的呼召，于那晚
决志信主，并由何医生带领我做了决志祷告。讲座后，我将我的决志的消息告诉了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那种由内心所涌出来的喜悦更让我体会到主的恩典。他们告诉我，基督徒的生命犹如一棵灵命的树，我们只要常常吸收灵粮，这树才会长大。神的话会让我对基督徒的生命有个更深的认识，并且我已将这些话行在我生活之中。当晚正是元旦夜，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和弟兄姊妹一同唱起了奇异恩典，心中的激动难以用言语来表示。我也仿佛觉得主在高高的天上对我微笑。1992年8月，第一次到莱森顿的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第一次聆听了牧师的布道，参加了我一生中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并从9月开始加入了受洗的学习班。在受洗班中，我更明了了许多圣经的概念，对圣经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念。因此我决定于1992年12月6日受洗，正式成为主的信徒。回顾从我初步接触主，到逐渐接受主，并最后立志成为主的信徒这段过程，我深切地体会到主在我身上所做的功。无论是属灵的成长、精神健康、学业研究、语言的水准、经济的背景、家庭发展以及个人身体健康上，主都给了我很多的福佑。我在每天都怀着感激而幸福的心情中生活，并且我自己也能有意识地用圣经中的话语来要求自己的言行，因为我深深地知道我现在已与过去不同，对自己做基督徒的未来更具有了信心，因为主已在我的心里。人也许会有做不到的事情，但主却是无所不能的。